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型情感类钓鱼栏目《赢次郎》，我是老李。
送饭来，
送饭来了，
你要不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今天对我说什么，你就要记得怎么做。要是发现欺骗我，看你怎样逃得过。
我是老李，
我是赵，
老擦，
我是老刘，西海之声的老刘，
四老。嗯，
今天我们齐聚黑山坞，给大家带来一期钓鱼节目。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一次，这个说这期本来想讲装备，但是
琢磨了一下，
先等一等，先跟二老聊聊这个钓鱼的故事。先问一下啊，二位最近也是这个，当我们这个赢次郎的群看上你们俩人加进来的时候，我感到很诧异，
是吗？
怎么就走上这条高端的路了？
对，还是绑钩的那个活动，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它。我是出去玩的时间其实比较有限，那可能又要分成大家一块儿出去，就是我跟老刘这边，我们就是都就不说露营了，都是野餐局，
野餐局
啊，出去弄个吃的，弄个喝的什么的，各种户外厨房这块儿啊，
户外砍树，户外烧火，
过冬时候各种砍树什么的，就是我玩一个东西可能需要平衡，就是这个事情我在家也能有相关的动作啊，然后那出去玩可能家里做准备，出去玩两个加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
而且绑钩那次确实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还是那个激发了你血液那
手作
手作人的这个血液。
对，回来因为钓鱼的这个时间少嘛，然后绑钩绑一大堆也不得势，后来都直接绑在曲别针上了，直接做成胸针了
啊，变成工艺品了
啊，对对，
变首饰了，
对
对，瞎玩呗。嗯，
老刘呢？
我是老擦给我拉进的赢次郎的群，我们就是其实就是疫情之后都是奔着野外走，我们就老是野餐，然后树也砍光了，基本上。
对。
然后旁边天天看着河面，也想对河做一些那个春天该有的
动作。
春天对什么玩意儿该做的事儿来着？对，我们想对河做一做，然后就开始了这个钓鱼。加上我们有一朋友，基本上在我们十个人野餐的时候啊，一定他一个人会拿出一点事儿来。对，一会儿我们这儿吃着呢，一会儿回来了，哎，有剩饭吗？给我下笼子里点。一会儿那个穿上线了，一会儿反正但是没见哥哥钓上来，
没见很少，没见怎么上，
很少
大家伙，
对，很少很少，
就是思考。
对，然后但是挺有意思，我们想也陪陪
自己博弈，
也陪陪的，
哦，也陪陪的。
陪陪的，一定是这事儿，一定是有的有意思的地方，他才会坚持这么干，对吧？ 对，其实就是想在野餐局之外光再找点事儿，因为你光吃嘛总是比较单调、嗯、总得上诉到那个寻找食材的方面、
嗯、一说出去玩然后就想吃大肉就难受了
对、啊、也得找点消耗的事儿。
哦、嗯、那您怎么你们在没钓鱼之前对这个钓鱼的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您、
嗯、没有这个环境，然后身边也不认识有人钓、
这个、
然后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也没有钓鱼的
啊、
嗯、啊，就老觉得好像这种是一个偏机会主义的一个行为、
哦、
啊、
哦、我也差不多当时
是吗，
都觉得这玩意儿
嗯
怎么体现我的存在、啊、
我的主动性
主动
是吧，
我的主动性在哪
啊，我的存在感在哪儿，体现在哪儿，是吧，
不是从小不是那好多那个叔叔都钓鱼吗，
对，
然后有时候去
姑父姨父
对出去吃一饭，然后有的那个农家院什么不是都能钓吗，
嗯，
然后有时候那个他们就让我坐那儿说你钓一个，
嗯，
然后我就坐半天我都不知道我就是
干嘛
我能干嘛、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嘛、
嗯、我得砍挨肚，
对对，所以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是可能这个事儿我参与不了什么、
嗯、
就在那一坐
嗯
特没劲。
我是那个家里长辈有喜欢钓鱼的，有喜欢钓鱼呢，但是我倒对那个，因为我观察过，我觉得确实就是赵夏说的、
嗯、
自己实在是他妈没有参与感在这件事、
嗯、
就往那儿一坐不知道自己干嘛呢。
哎，不过我想我小时候好像自己钓过，
嗯，
就是老在住在那个学院路那边、
嗯、
然后旁边不是小月河嘛，
嗯，
然后当时不是老跟那个北土城公园
元大都、
元大都遗址那边、
嗯、
老自己跑，反正夏天就是逮个蜻蜓、
嗯、
下溜溜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买一钩然后几毛钱，
嗯，
然后弄一竹竿自己拴一缝衣服的绳，
意思意思、啊、
意思意思，但是那河里头以前有藻饰、
啊、
然后查抄藻饰都把那鱼都到河里什么的、
哦、
有好多在那钓的什么的、哦、意思意思，然后没上过鱼
啊、
哦嗯、然后后来我在动物园上过鱼，
嗯，
动物园有一湖，
动物园里头、啊、
对，然后这湖里全是大鲶鱼，
嗯，
然后就都饿疯了、
嗯、
然后我当时是拿那个挂钥匙那绳儿，然后前面弄了一区别针，然后沾了一口香糖，然后就能给鱼甩上来，
哦、
刺又刺不透，粘
上来了，
刺又刺不透，因为
粘上
了，就现在就
粘上了，
对，粘进鸟什么的啊，就是它刺不透嘛，就是那大区别针，但、
嗯、
是就直接给甩岸上来了，
毛上来了。
嗯，
那你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感受吗？就在比较主动的去买了钓竿、
嗯、
买了鱼，又在家绑饵，又去找地方。
老刘还不多吧？
啊，
你玩的还不多呢。
但我就一直觉着啊，在我这钓鱼是一个，就好像自己知道自己生命会走到这一步那种感觉。
哦，有这种预见性。
对，我记得我翻了里，我翻我一个那个我以前
日记
写过一豆瓣日记，对，豆瓣日记写的。写是我觉得那是我初露中年心境的时候，
嗯，
就是2014年我有一回去雍宜山看那个 Massive Attack 的、
哦、
有一个他的主唱三弟吧还是谁过来那个演出、
嗯、
但是那天我就看的巨不爽，
嗯，
我就一直跟里边一直享受不了、
嗯、
我就想我干嘛呢，然后那天我就写我估计以后就是老年的最大的那种荣耀和乐趣可能是不是去瑞士钓鱼啊、
哦、
然后我就总觉得在那种什么湖光山色特别平静、
嗯、
没有人的地方、
哦、
其实因为那时候你想象的那个钓鱼的环境就和愚公移山里边全是人那个形成一巨大的反差，
是的，
其实就想逃离那个状态，
是的，
对对对，
是的，
啊、然后现在呢那又经过好多年那个当真正中年的时候啊，就发现反正身边也有朋友开始玩了、
嗯、
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自己突然我操看着这挺好玩我研究研究他什么买什么怎么玩那种，我肯定得有一朋友
带着
啊、对、嗯、就这么开始玩，
虽然是肖家河、嗯、但是也比瑞士差不了太多，
对对，
意思是一样，
从肖家河到瑞士嘛，从那个、
哦
对，从百万山到阿尔卑斯
啊，
肖家河，人类的母亲河、啊。
对，
我操，
对、一步一步来，饭上一口有吃
啊、是是是，
嗯，
老擦呢？那老擦，你觉得后来真正的甩上了
啊？甩上了，
整上了，
还是有意思，有意思，
有意思。
那
有意思在哪儿？
有意思就是还是有主动的部分。就比如说，哎，这个线组不上鱼，
嗯，
那别人上的好，那为什么？一看人家前面环是活的，
嗯，
那可能这饵的泳姿就更好一点。
所以你是，
然后下回就再试试。
对，所以你还是从技术层面出发，
事儿 就要从事儿，因为我这边搬到郊区之后，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并不是非常需要。就是 live house 啊，或者 club 呀、啊
嗯，
或者是城里
的
这种场景，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到了，那你也毕业了，
啊、
你也毕业了。
射程范围之内的该看也都看了，
嗯、
就差不多这样。啊，
是是，
你说什么人天上人间什么，反正也没去过，
是也不是特别想再去了啊。
对，
没在年龄达到之前进入这门槛，
对，就是没在小时候玩这个主机游戏，现在也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出去玩什么的会更多一点，而且就是真的是，比如说喝大酒或者什么的，它对于我可能是工作什么的，可能是一个负担。
嗯
啊，但是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更积极的意义作用在我的身体上或者精神上。啊，就比如说钓鱼，能有个仨小时，就只专注这个一个事情，
对对，
然后回来会觉得，
对对对，
哎，这个就是整个人是就跟其实就跟冥想了一样，
是
舒
服了，舒
服
了，
舒
服
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肢体上有点遭罪，但是内心是极大的愉悦了
啊！对对对，然后包括爬个山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哎，回来之后浑身也都挺舒服了啊！
对，这种舒适是现在特别需要的一种。
是，就是比如我们高中有一同学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跑圈儿、
哦、
啊，他可能累的时候就到操场跑圈去了、
哦，
然后我就当时特别不能理解、
嗯，
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时间都应该用来看漫画。
嗯，
看电视，
嗯，
什么的。但是现在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这种
实在
收获。
对，或者说这个虚无的东西很有意义，我觉得啊。
我操！我突然听老擦说这句话，我感觉大家可能就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都到了一定的这个，
或者是你的一些阅历，或者是一些东西，
对、
啊，
因为你当年还对那东西感兴趣。你看，比如说我之前可能见着主席的场景在哪儿，在愚公，在 school， 就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再来一个shot，好不好？就这种
对，
今天晚上怎么着，还去哪儿？下半场是哪儿？就是当年就是处于一个这么样的一状态，但是可能经过多年，自己也变化了，然后对于其实我对于 live house 演出这些事儿跟主席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
是
就是我在想，可能是不是我给我自己的解释啊，就给我这个中年化的解释，可能就是我需要更换一种生活方式了，
嗯、
就是那种生活方式急躁的、大酒的、疯狂的，就是已经
厌倦。
厌倦
已经没有意义了，
其实也没疯狂到哪儿去，
对，
其实也
就
没出圈，也没疯狂到哪儿去，
对对对、
啊，
也没有那么真的像科特·科本那么疯狂，
只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酒精之类的这种东西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到一定岁数之后，最大一特点就是不想再见他妈的不认识的人，不想再见，更不想见半认识不认识的人
啊，有
是吧？就是你的社交生活不想进入到一个别人给营造的一东西，
对，因为你有时候觉得你没必要再认识这些新
人、
就是、
对、
就是、
你不是找朋友的年龄了，已经
格有限了、
对对，
就是我
身格满了，
我格满
了，对、
我已经有这几块料在这儿
就
够了、
就这么着了，
好好跟这几块料
好坏我就这么着了
好好跟这几块料处，然后
就是人的心力是有限的，
对
对，就是包括我今天听老刘他们那节目也说，就是人的情感的这个
情感
容积是有限的，
是是是是，
而且咱们现在其实说实话，乱七八糟的有关系没关系的这个消息信息什么的太爆炸
了，
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可能以前可能像父母一辈他接受的信息是一，咱们现在可能都已经有15了，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清什么事跟自己有关系，什么事跟自己没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又不是说非要岁数增长才能，其实应该很早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意识，
不是？但是特小时候你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什么事儿，
容积还没满，
对，什么事儿跟你有关系，什么事儿会跟你有关系，什么事儿会跟你没关系。
我觉得明显
有一个妄想，
对，我觉得明显的一个分割线就是之前的那个你 是疯狂接收信息的那个阶段，
嗯，
然后当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想把自己隔离在信息之外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但钓鱼这个事儿就正好是一完美的，
对
对对，
把自己隔绝于所有信息之外。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看会儿水，我
对
啊，
你看手机我都没手拿了，
就是我特享受，我死死盯着我那耳的那个感觉。就是说我为什么现在尤其喜欢这种水面戏，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那种目视钓法，就看着钓，
嗯，
就我就看着它。没有，我就这么一直看着，就我觉得是一种极大的放松。
那你这会儿你希望他动吗？你希望他上鱼吗？
他要一上鱼，那就太刺激了呀！那太刺激了呀，我的哥！但是又是不可能是杆杆都这样，对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迷人的，
享受这不确定性。
对对对对对，享受这种不确定是谁。
嗯，
咬了我
会是谁、
啊、能上一什么东西、
哎、能上
钓一变形金刚上
来前两天群里不是有钓毛片上
来吗对钓一毛片盘上
是但是我特别想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就是玩这个事情、
嗯、
就是说虽然说咱们今天聊钓鱼
嗯
但是钓鱼不一定是一个唯一的爱好
是、
嗯、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在做就比如说玩游戏然后和钓鱼其实两个并不冲突，
但是我觉得时间就这么多。
嗯，
在我来看啊，就是你爱一行，再钻一行，再干一行，
你只能选择他。
他就是这种人
啊、
嗯，他就弄一个就往死里弄，
死里弄，
别的都没有。
但是这容易把所有热情都消耗掉。
是
他这是他之前特担心的一件事、啊。
我是特担心这件事儿、
嗯。
好在鱼多，好在鱼
坑多，
坑多。好在你没见过的鱼多，
就这个深度足够他
可能。就是到最后还有老人与海呢。
对对对对，到最后你还有海钓。
对，真的是到最后还有老人与海呢。
对，
我觉得就是就包括刚才我说就是可以几门一块报
嗯
啊就是包括你说相声的你可以说评书
是是是
你也可以说西格大鼓
是
就是它可以有几样东西一块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选择
嗯
就如果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是
对吧我觉得是这个感觉比如说我就经历过很多次就比如说我玩玩具然后玩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家里反正也摆满了、
嗯、
啊然后就觉得操有点没意思啊、
嗯
然后包括就是嗯像玩具有时候像我们哥们形容就是说这东西是一个龙虾你给它肉都吃完了、
嗯、
这但壳还得摆在这儿、
哦、
啊时间长了终归是除了别人来看见你这壳说你吃过这龙虾以外这东西对你自己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多接触就是年轻人在自己就是时间更充裕或者精力更充沛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接触不同的玩的东西你可以玩摩托车你也可以钓鱼你也可以去 live house 然后你也可以去玩 live house 再钓鱼对吧
上找老刘去、
哦、对跟老宅那边先
下盘象棋
下盘象棋
对
吧
对
然后旁边桶子河再钓个鱼什么的
是
啊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包括你要想好多别的东西包括你想玩个木匠也行
嗯
对吧、
啊、对
你想玩个什么我觉得都可以、
嗯、
然后哪个时间哪个你觉得好玩然后对你最有效、
嗯、
你能获得最大程度的一个
快乐
平衡吧反正就是心情愉悦然后那就玩什么就 OK 了但是李宇你现在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包括工作什么的也是围绕着
对
这块
我的基本上我觉得我的业余生活80%的事儿是围绕着这个而且我很庆幸我找到了这么一个事情没让、
哎、那你类似的感觉以前出现过吗
出现过在做乐队的时候、
嗯、
在做文雀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嗯、
我也跟老赵说过这个、
对对对对
说过一次、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儿 对于一个是这种性格人来说、
就是、
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爱
我觉得很爽在这个里边待着就是从钓到跟大家讨论群里讨论这些话题啊、
嗯
看大家发这些照片啊看老刘一个人在亮马河的夜、啊、我就觉得特别牛逼所以我特想问老刘这个亮马河的夜、你都在琢磨什么呢
咱就聊这个了是吧刚才玩的那个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再疯
嗯
啊
我钓鱼钓的再狠我可以 早起，但我熬不了夜，这是我达不到的一个境界。
不是，这不是吧？
我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熬不了夜的程度了。
我已经到了熬不了，你要让我一夜，
我也熬不了夜。
就真熬夜，这肯定不行。
老刘可能玩的就是夜钓吧，
也不是玩夜钓。
老刘今天来跟我说一句话，说也就周末忙点
这话说
也就周末忙点，
也就周末出来玩忙点，
平时时间多一点。那天就是星期五晚上，我一朋友特爱钓，然后一说也没事儿，然后明儿也不用早起。那个我们老路过亮马河，老看那儿有老哥在那钓，然后说晚上要不跟那儿钓的，主要拿俩啤酒喝喝，然后本来就是也没想真坐一夜，本来就想钓着玩，结果老也不上鱼，老也不上鱼，
就跟着坑着来着。
然后对，因为那人也特多，你去了跟那个那一个小台在那坐四五个，然后
亮马河是一个。
对，
火爆钓点。
对，然后到了三点，人就说：“哎呀，哥们儿，你们那个老也不上，我看着也有点着急，我给你看看漂吧。
哦”人家都着急了，这有挺挫败，这个作为我自己很挫败，别人都着急了。
对对，但我经常碰上这种事情，然后。人家给调调，人给调调上了一条，然后调不调，天就亮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喝了两瓶啤酒，
四点多天就亮了。
对，喝两瓶啤酒，
所以也没琢磨什么，
也没琢磨什么。但是看那个钓鱼的别的钓鱼的人的状态挺有意思的。
你给讲讲别的钓鱼人，
就是那种你知道，亮马河都是台钓，还没有玩路亚的，都是拿着钓箱，骑着电瓶车，
对对对
把那个
对对对
把钓箱往电瓶车上一放，
这是一景现在。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夜。光飘，一抖就变红了，然后大家就在一个接一个钓，有那种老大爷，就是沉默的一条一条往上蹬鱼，
我操，太凶了，
对，
真正的杀手，
对，真正的杀手，特快特快，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年轻的互相在那聊，哎，来啦什么的，今儿怎么样啊什么的，有日子没见你，把给谁打电话，把他叫上来吧，把三儿叫过来吧，什么的，就这种
都是夜玩夜钓。
对对对，是一个小小生态。然后
小
社区，我作为一个游客去待了一晚上，也能受到他们的一些那个
启发，
一些对不是
感染，
对也感染一些，反正就是跟。那个市民都是大家都是市民朋友，
市民朋友
聊天嘛，不叫
市民朋友的，
没想太多，
主要是以享受为主。
对，
然后下一个阶段咱们玩手杆的时候也是。
但是说到这儿，我得说，我还是手杆啊，手杆有手杆的乐趣。我觉得手杆有手杆乐趣，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弄那个面团，弄一手那个又黏又味儿又特冲那个东西。
这事儿我思考过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对好多事情啊，特别在意，比如说我的样貌，比如说我的体型，比如说我的等等吧，类似吧，
性魅力，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香不香啊？然后呢，可能到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这种东西淡化了。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说到五章以后，对于这种面团有没有味儿，
也不在乎了，
不在乎
面团直接揣裤兜里，
很有可能吧？
你这个逻辑感觉
直接揣裤兜里，
感觉有可能，
对吧？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过去在意的事儿，逐渐都不在意？
我觉得分人。那反正我是，我就觉得以我为例的话，我觉得就是玩这东西呢，可能会同时玩很多东西。当然时间有限，可能会就是选一两个，然后但是样得拿
，OK，
样得拿。其实咱们还聊之前想聊一期就是摩托车的那个穿衣服的事儿什么的啊，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什么都不在乎，面团揣兜里也挺有样的，就是真不管了。但我明白主席的意思，
就是大卫鲍伊有大卫鲍伊的样，
对，
然后格朗有格朗的，
对对对对，
格雷姆肉有格雷姆肉，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好多事儿，确实是。
就放弃自己的性吸引力的这个事儿了。
对对对，好多人跟哎老李
获得解放。
你看这事儿怎么弄啊？就是特难。这事儿有什么难弄的呀？
是事儿吗？
对，交给时间。
时间。
我有一小弟叫时间。
对吧？我觉得
他那儿什么
时间来了，我杀谁？
对，就是我觉得
最终变成自己不想变成的那个人，
是
海河边的，
是河边
垂钓
老
哥，
老哥就是现在
脑上戴一那伞那个，
对
那沈家班粉衣大哥，
对，
每天戴一脑袋上那伞，
对，你说，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对这帮老哥挺有样的。
有，
就我他妈不管，
对，
所以说到这个方向，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自媒体或者有一些我们在网络上能看得见的一些说辞，就是对于这种钓鱼这个事情特别的，我不知道是
那游戏都说多少年了，
对，就是，对我可能之前没看过游戏的这些，但是我就在玩钓鱼以后，我发现现在这些评论特别多，比如说啊什么毒品啊。什么老哥呀，什么就是
油腻，
对油腻
啊，
他跟好多关键词什么什么浪费时间、浪费青春等等等等 ，loser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社会的，在网络上有一种这种说辞，然后导致呢，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就会默认为他懂了。
对，
他接受了这套理论了。
我觉得这样朋友不要也罢。
他现在是有这种波动型的，你知道吧？
嗯、
钓鱼这个事儿，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强烈的刻板印象在社会当中。有可能有的就是确实男的喜欢钓鱼，然后天天不回家什么等等这种。
就是你们俩，
这是肯定有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老李刚才说那个，是因为前一段。钓鱼这个事儿在自媒体不在短视频的平台特别特别火，然后到一直到现在，钓鱼这个事儿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比如抖音上面特别的火，然后包括邓刚他们，
对，
确实他那个钓鱼视频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让你他时间虽然长，但是你看起来你不觉得他，
对，
你看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这种钓鱼视频特别火，然后就开始有一大批的自媒体的账号。就开始去做钓鱼
消费
的这个话题的文章，那这里面当然有说这钓鱼很有意思的，这应该是第一批的大多数，但是后面的其他公众号就像现在所有的舆论的那个反复波峰波谷一样，就是一定会出来唱反调去再吸收反向流量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玩意儿就变成了
这都是它的消耗过程，
流量媒体的一个玩法，就是它不一定真的那个内容是
对
对还是错，就其实特别无聊，
就这种感觉给我特别
不高兴，
不高兴。
这个归根结底，我在干这事儿呢，突然有人出来，无端的，开岔，
无端
的消费你。
我有一些朋友可能一生都是这种感
觉。对，就比如我这边弄一什么事儿，弄得高兴，来俩人哟，你这个你可别干这事儿啊，什么的。
确实够讨厌的，
是怎么够讨厌？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浪潮这个事儿？就是钓鱼的这个现在的，我操，日渐火爆。媒体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抖音到快手，到播客，到活动落地活动，到传统的户外杂志媒体都在拉这个族群加入这个风潮。
我觉得它是户外的。一个小升级可能，因为户外这东西，就是我们上次还聊，就是户外这东西作为一种，就是它不是一个目标，你知道吗？就是户外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体验，但它不是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去户外露营了，它有可能可以，但是我就是可能人们在这个消费阶段找不出下面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所以说。可能让户外的这个活动有一个目的性，比如说钓鱼呢，它就是一个目标，
对，
那我的户外整个是个过程，它在这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个体验，然后最后你还有钓鱼这么样一个活动，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升级，是一个好的点子，可以被人就抓住的，而且它说实话它在消费上是有样的，它各种装备，它的各种东西，它是非常吸引年轻人的。而现在整个的所有的品牌基本都在年轻化的运作，这个想跟户外结合，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先有户外，再有这个把钓鱼重新品牌化的，这么样的一个
过程
。对，所以就现在似乎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更多人接受的一个事儿，新增长点。
我是觉得中国这边一直在追，就是国外好多东西。就比如说 咱们这边接受看能听见打口盘了，
嗯，
然后其实他人可能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摇滚乐一条、
嗯、
一条线，从布鲁斯过来一条线，然后再到咱们这边无差别的听，然后再追。
嗯
追追追，可能追到现在细分了，
嗯，
然后摇滚乐也死了，
嗯，
然后那玩具也是，那可能在泡玛特之前，中国都没有一个正式的玩具的这种店，
嗯、
可能都没有，都是一些非常个人化、私营的这种店，那我觉得钓鱼什么这种事儿也一样，那可能人家那边都已经玩了好几百年了，
嗯。
咱们这边一两年就开始追，
嗯，
那么追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发展，
对，
然后它会吸进来各种各样的人，
嗯，
就包括说，你说玩具现在就是在咱们的理解下面，就是说所有的玩具它都是应该是基于作者，
嗯，
在做的、
嗯，
但是实际上你在一个展会里面，可能只有10%、15%是基于作者在做，其他的都是公司运营，或者说我就为了出一 PPT。然后要有一个设计师，有一套设计，参加哪些展会，然后这些都拉到 PPT 里面去，然后他再去干别的事情，然后工厂也在往里进，然后以前做广告的、做运营的可能也要往里进，他就都加到这个风潮里面，他也不管自己玩没玩过，然后他都觉得是可以，嗯，介入到这里面来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各种风潮浪潮都一样，那可能就是所有的国潮都开始做。跟钓鱼有关系的这个设计，或者把它当成一个设计元素加进来，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包括各种做活动的或者做什么的，他都会说，哎，这个我们加这么一项目，是不是能多拉点人进来？然后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活动以前纯露营收1500，加飞钓是不是能收到2500？
啊，
对吧？然后他们都在想怎么来消费这个事情，怎么来拼这个份儿。
嗯，
但是你对于。飞钓这个事情来说，首先就是你北京有多少地方适合飞钓、
嗯、几乎没有，
然后呢到底然后适合的地方里头有多少鱼
几乎没
有，几
乎没
有,
没有几种，
对，所以就是这些人他的参与可能就是当就可能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除了说我就喜欢飞钓的这个感觉，我需要把它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去进入，那可能更多人参与进来就是一个社交的方式，比如我今天去参加了一活动，有这个我拍点照片，然后哎，发一朋友圈，就跟买点贵装备，然后露个营，然后所有 logo 都得冲镜头，然后拍个照片是一个道理，然后呢，其实像露营这块的话，它还是一个我之前跟咱们都聊过，就是很多情况是家里带着孩子什么去，那么他觉得就是我以前，就是可能是。作为一个一家之主或者什么，他赚了钱，说这个是留给这个干的，这个是留给那个干的，然后这个是给孩子出去商场里头玩那个泡沫球，我在旁边等着，
说这600是坑钱，
对，然后现在可能他就说，哎，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户外的选择，就是我们把这些出去花在商场里头带孩子的这些钱，然后或者说送孩子去学滑板，我坐在外面等着这个钱，然后变成露营的设备、
哦、
然后周末大家可能就以家庭为单位去露营，然后去包括他们的一些社交，几个家庭一块去、哦、
带孩子，这个应该是这个特别多的，
特别主流的、
嗯、让孩子接近大自然，
敢花钱的、
嗯
愿意花钱，没有说带孩子真特苦、
嗯、
说哎儿子吃口压缩饼干再扛我天就亮了，天一亮就没那么冷了，
把被子裹紧，
对对，把爸爸这衣服再披着，
对
不至于那样，所以
说你看隔壁那刘叔叔走了，咱们也可以走了。
对，刘叔叔冻死了，
把刘叔叔衣服掰了。
对，咱们骗点刘叔叔肉烤着吃吧。爸，咱们来个这样是叫扎皮沟吧？
不是，把刘叔叔护理那点鱼，咱们请上来。对、
嗯。然后钓鱼，其实他也，我觉得他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一个，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就有钓鱼这么一项。以前可能就只能手杆让孩子在旁边等。
我操，现在已经有了，现在好多钓场开这个亲子服务，就现在我
有儿童杆，
对，
路亚好多，
我能见到的，现在北京就是今年钓场多了好多，
嗯，
然后就随着这个风潮开始嘛，然后他这个钓场升级的还特别厉害，
嗯，
就是他变成这种亲子范儿的，
嗯，
每很多钓场边上都有一个乐园，小孩的沙子，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滑梯，帐篷、草皮，然后全家人烧烤，带着东西，然后租杆子，啊，一个人
没毛病。确实，这个目标群体就是这岁数。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爱好或者说文化娱乐每一种，它都有自己的一基本盘。自己的基本的爱好者，摇滚乐有摇滚乐爱好者，玩摩托玩摩爱好者，钓鱼有钓鱼爱好者，这帮人是一直在玩的，有一点点流动性，还有数量庞大的一波人，他是要被引领着，被那个媒体，被这种消费导向的东西引领着，像蝗虫一样，今天我演乐队夏天了，我要听听摇滚乐去，去趟酒吧。明年户外火了，我也要去露露营钓钓鱼。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这些人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爱，他们爱找一个东西来花钱。对，但是这是带起，我觉得我如果是逼你到这儿就生气了，肯定。但我倒不是特别生气，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东西，因为还有他妈数量庞大的社会中间群体呢，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的这哥几个似的，我有机会去玩去，对吧？他要他妈负起社会责任，他要做那些他妈人们成熟男人必须该做的事情，对吧？但是他需要来消费，
还没
到四五岁呢，对，他需要消费这东西，而且在接下来看，其实你看这些带的孩子，他被父母带着，他开始从小，
他有可能会受到、这个、
对，他会成为
对对对
成为这个爱好群体基本盘里的。成员
对对对，
他还可能发展出新的基本盘来。
挺好的，
对，就社会就这样嘛。但是每一个被搅动的，你即将被蝗虫给吃掉的，给摇撼的这部分的基本盘的爱好者，肯定会感觉到一阵不适。原来你老爱去 school 喝酒，你去了他妈的演了乐队夏天之后，你一次也没去过，对吧？你不适，你不舒服了，开始钓鱼的也是，啪，今儿个一堆带孩子的四口五口的全来了。带老太太的，你就不舒服了。你本来的
生活，他把你那些感受稀释了。
对你生活也确实被影响了。你那种爱好状态又被影响了。那忍忍呗，那怎么办？忍过去。
对，
争取挣点钱。
其实换句话说，你像我跟老刘这最近开始钓的，然后我们出去，在别人眼里都属于草，又他妈来俩
傻逼，
对，
干
妈的这帮又站不下了。上礼拜来还没这俩人呢。上礼拜来还就我一个人跟着
算是一个资源的掠夺者。
对，
应该都有这种的。尤其这种，
你想咱们最早去那个上那个稻香湖那会儿，没有那么多路亚的。那现在去恨不得站一排。
对
啊，这是一个平台，只要四五。
我是觉得，反正你像钓鱼这种东西，本来时间就很长时间的积累了，而且像飞钓这种。本来它有文化积淀，这种东西特别容易形成文化符号，传播给特别特别多的感兴，有可能感兴趣的人。那我特别认可你刚才说的，对，我觉得就中间这波，可能你说是这个凑热闹也好，或者是对这感兴趣，但是确实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研究的人，就他们是这个传播这个东西的重要的。
对，而他实际上他们用消费支持了那个
这个
支持了这个
发展，
但是于钓鱼来说这事儿啊，就是土这个河流资源跟鱼的资源就这么多，
这比较客观，
这是很客观，它不像说我做一产品风潮起来我能卖的更多，
对，
这是它确实是从你的手里把这个东西抢走了，
对
啊，
对，那谁让你先玩了呢？所以你才能被抢走，
对吧？
你
先玩了，
你
还比人多玩几年了。
所以这就也是钓鱼圈不爱分享钓点的原因之一。
对，它其实很奢侈，这个运动，
对，
这个运动非常奢侈，
它需要土地，
大量的资源，
需要河，都被即将被你们破坏的那些，
对，被我们破坏了。
咱们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这个。
对，
抢资源的，
对。
然后我们再带两个爱下笼子的朋友。
我刚才咱聊到这个关于这个浪潮这个事情，其实如果这套浪潮过了，那它还会是什么样子？
再组织活动没人来了
，OK，
别人可能去玩滑翔伞，
对，
然后可能去玩滑雪什么的。因为前两天我还看那个咸鱼老给我推各种乱七八糟东西，给我推滑翔伞，然后我又顺着那研究半天滑翔伞各种。它有好多好多的平行的东西还没有进入到浪潮里面，但浪潮一定会波动的。那可能波动到别的地儿，就变成什么？变成划船的了，或者变成那个什么滑翔翼的了。然后那可能就没有人组织这个户外加钓鱼的这种项目了。慢慢的就， 追逐资本跟利益的人可能就退场了
okay,
换圈子了
换圈子
了、
啊、
换圈子了、
啊、
换圈子
他总得追逐新的增长点、嗯、
对对 对, 对, 对
总得制造新的增长点
对, 对然后他们这块可能就剩下一些再继续玩这个的人
他肯定会剩下那些还在继续玩的人、
嗯
就是、老老
其实其实潮玩这块就特别明显、
嗯、
就经历这一圈那开始就是这几个朋友就可能是做最开始做玩具最老的这几个朋友都做这个、
嗯、
然后那我这边可能就是哎，泡玛特什么起来了，都有我一点小红利，或者说有我跟人吃肉，我吃点渣子，
嗯，
然后但是呢，你看身边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还在做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哎，他怎么没有跟着这个潮流这么走？
嗯、
然后但是哎，等这个潮流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再看，那最宝贵的还是这些人，那他是作者，
嗯、
对吧？那作者，你觉得哇，稀里哗啦起一大堆牌子，你就我操这个。怎么都这样了？然后到最后发现，那最重要的还是作者，或者只有作者的东西才有意义。那就又回到这么一个小的圈子里头，然后可能跟那个资本啊，或者说这些掮客啊，或者说这些进来的各有所图的人吧，就完全就又分开了。嗯，包括玩具展，可能我的主要工作是。给稍微碰上照下了嘛、
嗯，
然后在那个52对，在汪老师他们那个站，
嗯、
然后那我主要任务就是地陪，就是来大哥了，我陪着大哥转转，给大哥介绍情况。那就是那只有作者我才值得介绍，那其他的我有什么可介绍的？
嗯
啊
嗯
啊、
嗯，
那大哥说，那我说他们想干的事都跟你一样，我给你介绍点作者吧，对吧？
嗯、
差不多就这意思、嗯、我觉得可能这个潮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可能是、
嗯、可能是、
嗯、而且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能经历的潮流也不会说经历太多潮流、嗯、
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在咱们国家就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特点、
嗯、
咱们国家就是现在就是消费驱动的这个东西、
嗯、
中国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主要动力是我要显得我过得比你好我要显得我赚钱比你快，我实际上你消每一我玩比你贵，实际每一个新的每一个新的消费点其实
都有这个
玩的是这个东西，大家是为什么有一堆人一会儿玩这一会儿玩那个，哗哗你也不知道他他妈到底喜欢什么，他妈就是喜欢花钱，就是喜欢显得比
玩的是虚荣心
啊，对，
其实也不完全，
我觉得不
是，
就是
玩一个东西吧。其实如果说你真正进入一个消费的层面，其实玩什么东西都差不多、
嗯、
就是比如说进来之后我买最贵的，他为什么买最贵的？你最贵的东西首先它不掉价，有可能还会升值啊。那我买一个平替，它就除了掉价没有任何的，它除了实用功能，就是它只体现了它的价格，只体现了它的实用功能，但这个实用功能实际上就是你转一手就便宜了，转一手就便宜了、
嗯、
但是贵的东西它在整个这里头你可能到时候出手还能赚钱或者什么、
嗯、
那他玩的是这个，那谁玩的好就是这样，那他可能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里外里他妈花钱是最少的，嗯，也有这种情况啊、嗯、而且就发现各种圈子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
嗯，
包括户外不包括露营什么的、
嗯、
那 Snow Peak 的这个什么限量款什么的，他你用完之后转手还很贵。那我们在日本那边有哥们儿买件衣服，反正穿的挺仔细的，然后穿了一年，然后国内火了，然后他再出手，他妈的1500的东西3000买的什么的，那这个也是一个玩法，
嗯、
那你说国内这边你包括玩古董或者玩收藏什么，那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又不一样，跟真玩一个东西，我在这个东西玩的多好，
嗯
啊，大家都下一铁拳，就看谁给谁猜了，
对
啊，那他又不一样，
一个是游戏，一个是收藏品，
嗯、
这个还是玩法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人有这个一定的消费能力的话，其实你买多贵的东西，
嗯、
只要符合你自己的这个，
嗯，
这个是我觉得就不应该把它跟虚荣心或者什么东西，至少外人，
嗯。
不应该这么去评价的，
对、
嗯、他自己，
对你，
他肯定
有感，
他自己肯定是满足自己虚荣心，他高兴。
是
但是如果你有这能力满足的话，
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应该被说不好的一个
是的，包括他的消费场景什么都不一样。那可能比如说我就是平时看看哥们儿这边有什么外贸的，谁不喜欢他妈的物美价廉啊，对吧？
是
啊。那么
跟着大哥走，
那么真的和假的可能都在同一个级别上，都是属于可买可不买的，
嗯、
但是。 但是原单呢，这便宜必须得占上，就类似。但是可能人家的消费场景就是，我就逛逛商场，这边这个专卖店在这儿，有什么我就买什么。我需要一双鞋，我就去商场买双鞋 ，OK 了，我也不用。不需要其他生活的技巧，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他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中国人呢，又有很多就是他需要一个东西去达到一个社交共识。
你可以买贵，但你不能瞧不起人家。对，我觉得就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对这个文化、对这个爱好的文化特别在意，你肯定会被特别强调消费那些人弄得有点烦，因为你老谈论，你不谈论这东西的本质了，不本真里边的那种乐趣，那种很难被捕捉到的美妙，老他妈谈论这个他妈我这好我这贵，这很单调，这个东西，对，你就容易被搞得心情不太好，可能
是的。包括你说以前搞影视的那些做摄影的什么，一说就是我这设备多少钱，我这镜头多少钱，我这个就是老法师那套，就是我这看我这大炮什么的这种，那也会有。
但是肯定得经过这阶段，尤其那个
我爸当时摄影，然后后来他买了一长焦镜头，然后去买那套，说操这套破套他妈的200多块钱，然后让我妈给缝了一个。然后出去让人给说了，
最后又买了。就聊到这儿，我觉得还有一个想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现在很多品牌，刚才我们说到 Snow Peak， Snow Peak 跟 South to West A 出的那些飞吊马甲，也不便宜，
好贵啊。
对，然后包括 Nike， 现在也在做，然后包括其他一些，比如哥伦比亚，比如说安提飞体的这些品牌，都在往飞吊市场上靠拢，出各种各样的飞吊产品，你们怎么看这个？
就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了，就它变成了一个潮流，潮流就变，它潮流是一个可以被公共使用的符号，它成为一个元素，尤其在潮流行业里，会特别多的被使用到这个东西，因为它相当于是你灵感来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比如我们设计服装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给自己找到一个我想设计一个，我们之前还出过足球系列，但其实我们也跟足球没什么关系，但我们是想玩这么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支撑我设计这套东西的一个基础的东西。我要知道足球
消费者他自己有一套规则，
就比如我如果说了解到飞吊这个东西怎么玩，我知道我站在水里我周围没法放东西，所以我的马甲为什么需要具备有这种功能性，为什么它要在我的前胸这个方向这个上边这么高的地方布置这么多的功能，是因为它符合这个整个这个
逻辑，
玩这个东西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如果你把这逻辑精简出来提炼出来，它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想法，你可能把它 crossover 结合到别的一个什么故事上，它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创意。我觉得老李他的概念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作为巴塔这种特别执着于做这种专业性特别专业性的这个飞吊品牌来说，可能对于别的品牌去玩这个，他有点这个
不得乐意，
这个玩
洁癖，
你是在玩，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品牌都是尽人皆知的大品牌，我觉得如果你也在就是
蹭热度，
蹭热
度
的话，我会觉得吃相有点不太好看，对，就是。那如果就是那 OK， 你觉得哦没问题。如果他这等这个浪潮，我们刚才说浪潮退却了，你这系列产品也没有了，那我觉得你品牌本身的价值，你曾经做出来的那些特别棒的、特别感动我，那比如说我就觉得拿 Nike 来说，他曾经做过很多非常棒的广告，非常打动我。我对这个品牌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不仅仅是消费它，我对它的精神层面，它传达认同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好多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那现在就是他出飞吊系列这个东西，就给我画了一个问号。那现在这个市场是这样的 ，OK， 没问题，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是在情感上我不能认同。
我觉得这个是看以什么为中心。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以飞吊文化为中心，那么这个肯定是被大品牌消费了，但是呢，如果是你是以时尚为中心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各种，比如说这一季这个品牌出了什么主题的衣服，它永远是在变的， 啊，那比如说现在就是夜跑，比如说是很流行的一个事情，那耐克就出了很多夜跑的衣服、套装，纯黑的，或者说就是机能的，或者什么面料的。那可能明年这个某一项运动又火了，比如说飞盘火了，那可能耐克
巨火，
耐克可能就会出飞盘套，或者出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从时尚的领域，或者说从潮流的领域，或者说从服装品牌的领域，它本身的一个生态就是不停的从现在当下流行的文化中提炼元素加在我的这个里面。那比如说这个牌子今年出的全是金属乐风格的，就是金属天堂风格的 T 或者是这些衣服的话，那你不能说它亵渎了金属乐，或者是。
是这样的，
我
可能的意思就是在这样，就是我觉得刚才我梳理了一下我的逻辑，我可能觉得飞掉现阶段在我的生活当中很重要，但是 Nike 可能没有觉得它飞掉这个这么重要，但是我反过来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说 Nike 你可以把足篮牌做到包括跑步包括这些东西做到这么有灵魂深处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你为什么不能以这种方式去对待其他的一些东西？难道它只是一个潮流吗？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如果既然你真的是就是，
那你是嫌他们嫌 Nike 对飞掉的态度不够严肃是吗？
对，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些更能打动，哪怕就说我从视觉上，我去看一些视频，你在视频的呈现，你真的能展现出那种我们能看见其他飞掉品牌在做的一些东西，真正的那种美好，那种东西，
这个不好说。
我能理解你的说的，
这个，
但我觉得 Nike 反而就是他。没让飞掉这条线变成你想象中那种推广成那种我操我专业给你玩飞掉这种的，我觉得就是他
这才让他站住，
这个是他做对了一件事，因为他自己品牌能够成立就是跑步、足球、篮球，
对，
如果你真做开始做飞掉专业飞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很多
在我心里才觉得我操你呀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就不应该做飞掉，你就不应该出这，你就不应该碰这边儿。篮球、足球、跑步这些东西还不够你玩吗？你已经是在这个业内最厉害的人了，你已经是在这个，你已经在这个，你就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干好你该干的。
但潮流圈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是，
对，我是这样的。
比如
我觉得
做玩具什么的，那可能有一大堆设计师，他是基于日本的一个销售方法在。在维持这个事情，但是我去完日本之后，我觉得这方法不对，那回来我要把价格压低，同样的工艺，同样的东西，我要把价格压低，那么这个东西，那我就这么干就完了，
或许说是，我觉得也可能时机不对，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你可能五年前做这个事情，
我操，那不就赔了吗？
对啊，那也许就是说，这股风潮全都过去了，
被开了，
大家都去玩滑翔伞的时候，
设计师又
你还接着
生不逢时。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品牌的 respect。就是我很希望，就是说我爱一个，
但其实这种事情发生过，
我个人
他不是这个级别的品牌，
是
对，
而且换句话说，我们不说，
这个，你要理解哪一
不说运动，你就说军装，
对，
你就说古着 vintage 这东西啊，那你说，比如说这个牌子大牌出了一个 M 六 Park 和元年的 M 六 Park， 它之间的区别在哪，对吧？那可能原教旨主义的话，就是说我怎么买一件元年的不就完了吗？但是在那个语境下面，他会告诉你哪块有小的修改，面料上有什么调整，然后有小的细节。但是对于他们的品牌在销售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受众是吃这套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比元年的牛逼啊，然后关键问题是元年的以前一件可能400，然后这个牌子出完之后这变3000了，
3000
啊，对，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变化。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我总是觉得我就看就完了，这是一个道。
对，
这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继承事实的，我们无法改变的道理，只能在边上看着。它背后有很庞大的一个商业逻辑，
它很复杂，
它也不是说谁拍脑袋说今年我要干这个就干了。
我明白，
然后它也要去调研，它可能数据公司去收集飞掉到底我们做这个产品能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它可能光在他妈的调研上就花了很多很多很多钱，然后他才会决定把这个产品拿出来去推。 我觉得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事情。
它是他妈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机器，它是个无情的赚钱机器。你把它当成一个有感情的人，那他妈肯定是自己会受到伤害。我觉得，但是其实这种事情发生过。你想 ，Nike 本来也不是做足球，它是最早它。到很晚才有足球的线，
做跑步的，
到九十年代初，他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规模的进入足球。大家都会觉得 Nike 做足球鞋，他妈会做吗？你对，但是他，我觉得 Nike 他有一个，他有一个优点，也是打动我们的，他能发现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些闪光点，在对抗中，是吧？在不断的这种对抗挑战中，但是它好像和飞吊的精神好像是离得稍微远一点，所以在你看来，它只是过来玩了一把你，对吧？只是过来
消费了一把，
摸了一把你，对吧？
就是消费。
或者换句话说啊，比如说攀岩，那么最专业的攀岩的裤子什么的，就那么几个牌子，都不好看，而且就是你穿就觉得你是去。要爬墙去了，你要去攀岩去了，而且就是它可能跟其他的鞋或者日常穿的鞋适配性就不太好，就是你穿着这个裤子，
没法搭配，
就没法搭配。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牌子，它出这种攀岩裤的改良型的，然后适应这个是时尚版。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让攀岩的这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个身份。认同，
对对对对，
相互之间的这种东西，
我喜欢这个运动。
对对对对，或者说，哎，我
穿出来又还挺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啊、然后包括说，你像那个攀岩，它有一个粉袋，那么这个粉袋其实它也可以 ，LV 还做了一款攀岩粉袋形状的包、那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甚至说我想买假的，然后我爬墙，就是玩的时候用，就是感觉还可以，因为它专业体育的东西，它有很多东西还是有一些专业性，它和这个当下的其他的场景可能并不太适配。但是你在其他的场景里，如果想追求一些身份的输出，或者是这种输出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其实
对，我觉得这可能跟每个人对于某一个品牌的价值观可能是不太
是的，是的
不太一样
的，是
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家都在说自己的想法，那但是不矛盾，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服装这个东西，它是能承载这个文化符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消费品，也是最被
文化衫
对被所有消费者最容易触达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Nike 出这个东西我很认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一方面还普及了一下这个东西，让大家觉得这东西哦是一挺酷的事，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飞吊是个什么，这既然有这么酷的钩和这个毛钩和那个你这个马甲的设计，他可能反向还给了一个好的一个感觉吧。然后我穿这些衣服也同样就是为了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了，现在啊，我就告诉所有人，我现在喜欢这个东西，
我穿上就高兴，
穿上就高兴，对，有鱼我就特开心，
是
对。但你说那个哥伦比亚，我现在穿这个和那个安迪菲蒂都出了一些特别好看的，
还有拉尔夫劳伦，
对他们都有这种，
拉夫劳伦都出飞吊了
啊，对我刚买了一个，你说他其实都不是这个跟飞吊没关系，甚至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跟这些品牌都是。
对，我觉得你可能说的那个没问题，
就是
宣传推广方面。
而且品牌永远是从自己的受众角度出发想这个问题，他其实不会考虑说核心飞掉的这些人到底
怎么想，
是怎么想，
怎么看
他根本不想，是我们的这些目标受众，他的消费能力在哪儿，我的品牌定位在哪儿，我的这一件衣服卖多少钱，那么我的受众。我要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我给他什么？那我把飞吊给他们吧。
对
啊，然后明年可能是哎，我把滑翔伞给他们吧。后年可能是把这个划船，这个独木舟的这个给他们吧。然后可能后年他又从运动这边转到别的了，
对，
变成印第安文化了。我转我给你们吧，对吧？那印第安火了，可能耐克还跟那个彭德尔顿合作了呢，对吧？我觉得都有可能的事情。
对，也可能他们设计部里本来这个人就懂这个。他可能是
对，因为跟李宁的那边聊，他们现在就开始就把
要复苏飞吊了，
户外单独拉了条线。但是说到钓鱼的事情的话，还是一脸 茫
然，迷茫。
再过两年，再过两年，等 Nike 把钱赚差不多了，年会就行了。
Nike 和 Snow Peak 这种，我估计也就是这个小系列，一季出一点小小品类、小单品就完了。
对。
反正我看这东西还是感到挺震撼，
而且说实话，你像 Snow Peak 已经传了一代了，他的主理人已经交到女儿手里了。
而
哪跟老，因为 Snow Peak 最早是那个主理人自己是一个就是露营的人，然后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个月之内还是两个月之内就做了100款单品出来，就是说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我要用的。那现在他女儿接手之后，那可能就是哎，我要跟时尚结合。
你看他们跟那些乐队都有合作，
对对对。
然后他跟 Jeans 出了好多眼镜嘛，
对
日本的 Jeans。
对，然后就发现他整个的这个东西都在变。
他肯定不
是
他爹那个出发点了。
对对，他是就是说可能加起来都快到一个百年品牌了。那么这个品牌它的一个变化，那美国很多品牌不变可能就死了，对吧？
可能
啊，包括你看 Long Style， 现在英国系你上官网看就全是拳击紧身 T， 就是咱们都穿。
但 Snow Peak 的核心用户群体可能也不一定买单。他女儿现在这个，有点有可能，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Snow Peak 可能他就是着重于 Urban 的这种户外露营的生活什么的。
潮流总在选择内容来填充它，
对。
然后潮流会选择东西，他可能会杀死他，
对，
但他不在乎他到底杀死不杀死的。你能不能活是你自己生命力的东西，是你自己生命力的问题。你不够强大，你可能就被潮流和资本给杀死了。但我觉得
这么冷酷呢？
但我觉得钓鱼不至于，
这是杀不死
的。
钓鱼杀不死，
但是还是挺冷酷的。换句话说啊，就比如说我的核心工作还是在我的本职工作这一块，然后钓鱼是我一个希望能达到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又没有时间说像雨似的，说我这个坑那个坑，然后早上奔怀柔，明天奔外地，或者说大家组织各种社团活动，然后去各个地方。那我可能就守着，肖家河，上庄水库，然后可能最远可能就去个什么坟上个坟，然后或者我们哥们儿之前说孙河那边也还行什么的，可能最远也就这样了，20公里、30公里就差不多了。就是需要提前做计划的这种，就是需要提前做计划。那如果说每天到那儿都是一堆人，那我可能就
弃坑了，
就有可能就会越去越少，或者是会有一些变化。那鱼都电干净了，或者是怎么样？到那边就是真没。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块钓鱼的，因为别人上鱼就说明这儿有鱼，然后有鱼我才有玩，我才能。去判断我心里踏实，就是我他妈到底我的努力到底有没
有
用，
对
吧？啊，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一个板上站100个人，那我就只能说可能需要提前计划更长的时间去更远的地方。那可能到那边发现卧槽还是都是人，那可能就有点烦了，对吧？因为咱们的对飞行也好，对路亚也好，他的一个想象可能那还是大河之恋或者是黄石，就是这条河没什么人，然后。一个相对孤独的一个状态的
环境，
对。
但孤独感如果没有了，就是如果不是被这个朋友不算啊，就是如果被那个太多不认识人所
对
打扰。
你说有一大爷问你，哎，
我就
玩什么呢？你20多个大爷，就是你还没甩呢，就来的大家就凑的倍儿近，你还得小心给上眼皮勾上什么那种，那就也烦，
对
吧？
那你们会。思考过就是这个事情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占有多久，或者等于这个浪潮如果退去之后你们还会再玩吗？
没事，我跟你说，你这个比如说北京僵尸大爆发，99%的人都死了，然后我们靠这杆儿就能活下去了。
哎，我
也
想过这事儿。
说
大逃难的时候，我还有一技之长。
对，我还带一杆儿，
对，
末日准备者，
对，不仅跑得快。
哎，美国那边有一个真人秀，就是把一堆人空投到一个荒野，他可能
荒野求生100天。
对，100天，那就有带鱼竿去了什么的啊。
对，
我是觉得就是能。学会啊，能进入，然后并学会基础的甩杆，能把鱼给弄上来，就这件事儿是一个
弄这个词说的特好，
给弄
开始说
弄上来，对，是一个就是对咱们这岁数的男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学会这种东西，像他妈黄石现在那个第三季最后以及那个搭档被打之前，在那不是换轮胎嘛。 说那个什么叫那小孩问他什么叫生活技能，他说生活技能就是让你不用在这儿等手机信号的东西。那我觉得钓鱼这本身就算一生活技能。我特别喜欢，我比较喜欢路亚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这箱子往我车后备箱一扔，我愿意去哪儿，我只要找着一个水域，我就可以开始享受，我就可以有非常他妈开心的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完全不依靠，不依靠他妈5G 基站，不依靠他妈的笔记本电脑，不依
前你看一河，
不依靠 HDMI，
只能想跟这河边溜达溜达挺舒服的。但现在可以哎玩会儿。
对对，这东西你不管是到他妈哪儿，到肖家河还是到那个。到什么尼罗河，你可能都有了玩，对吧？你要以后真有，真是他妈我比较喜欢冷的地方，你真有机会上他妈挪威啊什么的，对冷，对对，去玩玩这个，你肯定是，生活的就是生活的经验，那个人生的经验会被拓展。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而且就是你可以带着杆去，你耳朵到那买，线都在那买。
对对，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比。考虑我们坐在北京的一个屋子里边，考虑那个别人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被卷起来，比这个东西其实要更愉快。
其实描述一个，描述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钓鱼的话，你到一地儿就这块空气真新鲜，
对，
使劲吸两口，然后看看雪山，多吸两口冷空气就完了，
只能这样。
对
对
对，但你要有杆的话。但凡说当地法律允许，你就可以玩一会儿。
你迅速拓展了自己快乐上限，对吧？
这个反正是一个美好憧憬。
就跟昨儿我跟我媳妇看了一电影，然后有一段那个他们在一个湖里边一段戏，然后我就跟那看，我说媳妇，我告诉你，那石头底下肯定有鱼。我媳妇说你差不多得了，我操，真的石头底下肯定有鱼。你一
半天没说话，说一句这个。
你刚下去觉得
因为那儿有结构，
对，
鱼都往有结构的地方，
有结构。
对，就跟以前就是耗军装那会儿看什么片儿，战争片全是时装片，
对对对，
就盯着看，我操，
这
搂还行啊，哎，这搂行，哎，这裤子这么配行啊，
行吧。那我觉得二位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多尝试，不要去管那个。
当然了，可能获取信息是从潮流起来之后获取信息，但是想试就试试，不一定非要说变成一个终身的爱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多玩一玩，因为我觉得
玩两年咸鱼卖的也不错，
对，
确实
是，
对对，
确实是，
对。然后呢，就是更多的是让自己能达到一个平衡，然后自己的心理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可能有些人他可能需要。更左一点才能平衡这个事情。那有人可能说我玩一玩，我心里就能达到一个平衡的东西。那去找合适自己的一个玩法。那玩有太多太多可玩的东西了。然后包括说这种钓鱼这种自古就有的，还是商业社会给你塑造出来的。主要是高兴就行，我觉得不用抵触。不要说就比如我喜欢这个，那别的就都是。
缺的，
对，我就喜欢晚上去夜总会，所以我觉得钓鱼是缺的，啊，你可以跟夜总会钓鱼嘛。
我操，以后真的夜总会也开钓鱼，那我真惊了。
对，有一大池子，
对，
里边还有美女呢。
对，
美
女可以挂鱼，
真的是美人
鱼，
拽摘钩什么的，
对，
美女荷官。
你看那个群里发的各种图片，跟钓鱼有关系的也有各种。大妞的什么的就已经都辐射到这里面来，而且就是
色情产业。
对，就是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固有观念，包括什么，中国最有名钓鱼的是不是姜子牙呀？九十多了钓鱼，但并不是说你钓鱼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你上岁数才要
干
的
事
情，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不是说摩托车只有小孩才骑，当然市场会很细分。他会把每一种车型应对的年龄和收入情况全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都可以去尝试。
是，
老
刘呢？
对，我是想到咱们刚开始聊节目的时候，就这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是说怎么开始钓鱼的呢？是，其实大家都到了一个寻找平静的一个内心需求，是从这儿来的，进入的钓鱼。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别让。喜欢钓鱼这事儿打乱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就别反过来被他所影响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到咱们现在这岁数最大的特点其实是自己 能够把握自己的一个心境，不太被别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所影
响，
对对对，把握到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嗯
嗯，其实这事跟创作挺像的，那可能二十出头的时候一荷尔蒙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到二十大几岁了，你进入社会了，可能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在当下找一个爸爸，然后说你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要融到哪个里面去，然后再往后可能是一个情怀或者是一个这种梳理的一个过程，那再往后可能就是我要需要一个平衡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精巧的一个东西，无论是自己个人也好还是玩的东西也好，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平衡。
嗯
嗯，
行吧，
嗯
啊、那就这样吧。
好呀、
咱们那点的餐也到了、
又到了又到一餐。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赢次郎啊，大家可以在这个集合 APP 本期节目底下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去小宇宙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啊、感谢各位收听，拜拜，咱们下期见，
拜
拜
拜
拜，感谢二位啊，
拜拜，感谢赢次郎，
得嘞，拜拜。